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近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到是上用的妆缎蟒缎12匹，上用杂色缎12匹，上用各色纱12匹，上用宫绸12匹，共用各色缎纱绸绫24匹。李纨探春看过，说用上等封赏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贾母。贾母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都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过一边，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贾母因说
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封赏男人，只怕展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
一语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那四个人都是40往上年纪，穿戴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别。请安问好毕，贾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卸了座，宝钗等坐了，方都坐下。贾母便问
多早晚进京的？
四人忙起身回说
昨儿进的京，今儿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所以叫女人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
贾母笑问道
这些年没进京，也不想到就来。
四人都笑回说正是今年是奉旨换进京的。贾母问道
家眷都来了？
四人回说老太太和哥两位小姐并别位太太都没来，就只太太带了三姑娘来了。
贾母道有人家没有？
四人道
还没有呢。
贾母笑道
你们大姑娘和二姑娘这两家都和我们家甚好。
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来说全亏府上照看。贾母笑道
什么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亲，原应当的，你们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们才走得亲密。
四人笑道这是老太太过谦了。
贾母又问你这哥也跟着你们老太太？
四人回说也跟着老太太呢。
贾母道几岁了？
又问
上学不曾？
四人笑说今年13岁，因长得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
贾母笑道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叫什么名字？
四人道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得白，老太太便叫做宝玉。
贾母笑向李纨道哈哈，偏也叫个宝玉。
李纨等忙欠身笑道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
四人也笑道
起了这小名之后，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哪位亲友家也倒是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却记不真了。
贾母笑道哈哈哈哈，那就是我的孙子。人来。
众媳妇丫头答应了一声，走近几步。贾母笑道
园里把咱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们的宝玉如何？
众媳妇听了， 忙去了。半刻，围了宝玉进来，四人一见，忙起身笑道：“
吓了我们一跳，若是我们不进府，倘或别处遇见，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呢。”
一面说，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长问短。宝玉也笑问个好。贾母笑道：“
比你们的长得如何？”
李纨等笑道：“四位妈妈才艺说，可知是模样相仿了。”
贾母笑道：“哦，哪有这样巧事，大家子孩子们在养得娇嫩，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齐整，这也没有什么怪处。”
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我们看来，这位哥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
贾母忙问：“怎见得？”
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个只说我们糊涂，慢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
四人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来。
贾母也笑道：“哈哈哈，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了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着。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得得人印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更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的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四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话正是，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客规矩礼数比大人还有趣，所以无人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偏会说，想不到的事偏会行，所以老爷太太恨得无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也是公子哥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得过来。第一，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
一语未完，人回：“太太回来了。”王夫人进来问过安，
他四人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贾母便命：“
歇歇去吧。”
王夫人亲捧过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辞了贾母，便往王夫人处来，说了一会子家务，打发他们回去，不必细说。
这里贾母喜的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都一般行径。众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这也很多，祖母溺爱孙子也是常事，不是什么罕事，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心性，自为是那四人承阅贾母之词，后至园中去看湘云病去，使湘云因说他：“
你放心闹吧，先还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到南京找那一个去。”
宝玉道：“哪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宝玉了。”湘云道：“
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 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
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也一样，这是没有的事。”湘云道：“
怎么诓人看见孔子，只当是洋货呢？”
宝玉笑道：“孔子洋货虽同貌，却不同名。令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湘云没了话答对，因笑道：“
你只会胡搅，我也不和你分证，有也罢，没也罢，与我无干。”
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也似必有，若说必有，又并无目睹，心中闷闷，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园之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竟又有这一个园子。”正疑惑间，忽然那边来了几个女孩，都是丫鬟。宝玉又诧异道：“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只见那些丫鬟笑道：“
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
宝玉只当是说他，忙来陪笑说道：“因我偶不到此，不知是哪位世交的花园，姐姐们带我逛逛。”众丫鬟都笑道：“
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他生的也还干净，嘴儿也倒乖觉。”
宝玉听了忙道：“姐姐们这里也竟还有个宝玉。”丫鬟们忙道：“
宝玉二字，我们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延年消灾，我们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哪里远方来的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臭肉，不打烂了你的。”
又一个丫鬟笑道：“
呵呵，咱们快走吧，别叫宝玉看见。”
又说：“
同这臭小子说了话，把咱们熏臭了。”
说着一径去了。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他们如何竟这样的？莫不真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怡红院，也竟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阶，进入屋内，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那边有几个女儿做针线，或有嬉笑玩耍的。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
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
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做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哪里去了。”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的。”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
老爷叫宝玉。”
吓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宝玉快回来。” 袭人在旁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笑问道：“
宝玉在哪里？”
此时宝玉虽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门外指说：“才去了不远。”袭人笑道：“
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
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丫鬟捧过漱鱼茶卤来漱了口，麝月道：“
怪到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镜子，人小魂儿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做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有时放下镜套还好，往前去天热困倦，哪里想得到放它，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玩来着，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来呢？不如明日挪进床来是正经。”
一语未了，只见王夫人遣人来叫宝玉，不知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